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个星期四，也就是10月23号，在北京闭幕。公报称，这次为期4天的不公开会议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对李东生、蒋洁敏等6名前中共高官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不过，被认为是最大老虎的周永康却意外被忽略，而且他在随后召开的中纪委第4次全中会上也被漏网。那么这其中的玄机何在？周永康的着落在哪里？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中国政坛观察高手进行分析。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你好。
你好，早上好。
好，另外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张先生好。
您好。
好的，那么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就是说这次呢，这个周永康他被忽略不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他产生怎么样的涟漪效果，以及各方有怎么样的这个评论呢？
关于周永康的党籍问题，按照中共的党章方面的相应的规定呢，因为周永康虽然担任过前政治局常委，但是因为他从党的这个现任来讲呢，他并不是担任现任职务的一个官员，所以他并不是中央候补委员或者中央委员，所以按照党章规定，关于他的党籍问题，并不像李东生啊，这个蒋介石他们一样的需要通过前委会来追认，所以从党员的角度来开除或者不开除啊，政治局或者是他的这个党的支部决定就可以了，不需要前会的认可，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对周永康的这个调查并没有完成，因为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有限的资讯来看呢，周永康他们是一个被打为是一个贪腐集团，是一个朋党集团，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政变集团，所以他的案件牵涉非常之广，人数非常之多，和当时社运跟薄熙来有密切的这个关系，但是薄熙来是当时急于要切割，急于要处理，而周永康呢没有那么的大的这个急迫性，所以需要一段时间呢来对他继续进行调查，可以说现在的调查没有完全的完结。第二个也显示出高层对这个这方面怎么处理周永康和他相关的人士呢，这个还没有最好的一个定论，所以在这个情况上面并没有一个结论性的一个结果。第三个就是只有这个事情经过中纪委的调查，向这个首先是向政治局做一个报告，然后向这个前会做一个报告，可能前会把它作为一个经典的案件向前党进行通告是有可能的。但是即使是没有这些程序，他也可以直接呢向这个把这个案件移交给这个检察机关，因为呢周永康虽然是前政治局常委，但是从法理来讲、党理来讲，他不需要通过前会的任何对他的这个调查。
嗯。好，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这个周永康的案件呢是今年7月中纪委宣布的，说他是严重的涉嫌这个违反党纪，然后要进行调查。到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有很多的评论和分析认为，就像和平刚才所说的，周永康案件的这个调查进展的并不顺利，您听到了什么风声？
这个北京现在是密不透风啊，像这么一个会，这个开了这几天的会，好像是这个什么消息也透不出来，现在保密工作做得确实很好。
嗯，
所以呢关于这件事儿的进程呢，当然这个会前大家有很多的猜测，认为会这个公布这个周永康的案件，认为会有人事这个军委会有人事安排，这个等等等等，这些好像都没有看到啊。所以我现在觉得，当然我一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跟和平先生想的一样，我想，这个大概是因为周永康的身份现在不是一个现任的 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也不是候补委员，都不是。所以呢，对他来讲，可能有就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会不适合处理他。那么，好像中纪委的会也没有消息。所以呢，这个如果我们说的这些啊理由成立，那么也许我们反正能等到这一天，就是说，哎，最后这个周永康的事儿会有一天给公众一个交代。但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没下文了，会不会这样？
嗯。
那么现在来讲，周永康一天不开除出党，他一天就是中共中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对吧？然后呢，周永康他在任内，我觉得刚才其实，这个讲了那么多周永康的罪行，我觉得周永康最应该追究的，就是他在任期内破坏中国法治的这些问题。这个我觉得应该有详细的调查，应该对公众有一个交代。这个依法治国，首先就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有点说到。哎，反正这次也咱们也没看到，只看到这个讲了一堆这个党的领导下怎么依法治国，但是呢，具体到这十几年来，这周永康上任吧，这个掌管政法委以来，这个造成的这些个问题，我觉得都没有谈。历史教训一点儿没吸收，然后我们就又往前走了。
嗯，
这个反正让我觉得心里头不安。所以我先说到这儿，谢谢。
好，那么张先生，我想问问您，就是刚才您谈到，我们最应该清算他的，就是周永康，他严重破坏了这个法纪。那么我们想问问，就是说周永康这个事情，他究竟，因为他并不是红二代，也不是这个太子党，那么他的后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他和这个胡温这一类的，江泽民这一类，他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瓜葛的关系呢？
当然，这个我们现在看这个，现在对于这个周永康有没有搞政变，
嗯，
这个事儿啊，关于大家传说中的这个319有没有，这个官方始终没有一个正式的说法。这个坊间有不少的传闻，但是现在我们这种住在北京的人是不能随便说的，我们一说就可能说你是造谣，然后就把你收进去了。所以呢，现在实际上，我现在这个我们住在北京的人，现在胆子比周永康时代还小啊。那个周永康时代，我们要随便说点小道消息，好像还不至于把你怎么样。但是现在我看，这个周永康虽然走了，周永康维稳的这个思路可是一点没走。现在那个简直就像古代说的偶遇机事啊。你这个，你偶尔你不是偶，这俩人悄悄说点话，如果这个传出去了，那都有可能被问罪。所以现在这个真的很不好说。那么当然，周永康的后台是谁？啊，谁给了周永康这么大的权力？我觉得这个事儿确实应该问责。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哎，这个十一的时候。哎，前总书记老人家人家也出来了，那么这个他出来总是给了一种信息，这种信息到底是怎么着呢？然后这个跟周永康这一次没有再提及，他之间有没有关系呢？这个我们现在都只能是猜想，而且只能在肚里猜，不能明说。谢谢。
嗯，好，何斌先生。除了四中全会以外呢，我们看到中纪委的全会也在这个周末召开了。当然了，官方的新闻稿只说25号开始举行，是不是只举行了一天？现在是不是已经结束？或许仍在进行，还不知道。但是呢，中国官媒传达了这个报道了，王岐山的讲话。王岐山他在讲话中说，在目前反腐高压形势下。仍有官员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在有些地方甚至出现贪方式的这种腐败。那么王岐山还表示，反腐斗争永在路上。有人解读说，现在中国的反腐的高潮仍然没有到来，仍然可能会有大老虎落网。你怎么看？
肯定有继续有大老虎，这个不在于贪污贪腐的问题，而在于就是中共这个体制决定了他不断的要通过一些名义来消灭他的政治对手。现在反对贪污腐败抓贪官，你一个意义上是一个政治的斗争，而不是所谓的真正的收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整个的体制通过这个文革以后，基本上就进入了一个全面性的贪污集团，根本不存在一个某个官员的贪污问题，是全体共产党员、全体的这个官员用不同的方式在进行贪腐。所以他这个反腐败的斗争完全是一个进行这个权力斗争的需求。如果你真正要反腐败，等于就要整个共产党全部下台啊！现在共产党有两种贪腐集团，一种是经济上的、生活上的、金钱上来进行贪腐，第二种贪腐集团就是权力上的贪腐啊，通过非法的手段，通过没有经过人民授权的这么一个过程来拾取权力啊。所以这两种贪腐集团呢，他们在进行斗争啊，一种贪权的人在弄这个贪钱的人，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他们的斗争将会是持续的、长期的啊，而且更高级别的官员呢，也可能会下台。但是人们不要对这个反腐吧真正抱有什么希望。今天抓了一个政治局委员，明天抓一个政治局常委，也是没什么了不起的。毛泽东的时期，把国家主席、把多少元帅都弄下来，国家并没有走上政治的清明，反而更加混乱。如果现在的政治体制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一帮贪权的人把贪钱的人干下去，中国只会进入更加政治黑暗的时期。因为一个以经济贪腐为主体的这个政治集团，它可能还给社会一些空间。如果它是在经济权放弃了这个经济上的贪污，而进行政治上的这个贪婪的话，那中国的政治就会进入一个更肮脏、更黑暗的时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了一方面进行了这个对贪污腐败的打击，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政治清明并没有到来，甚至中国的政治生态比这个胡锦涛时期、比江泽民时期，甚至比邓小平时期还要肮脏、还要黑暗、还要霸道。啊，这么多知识分子被抓啊，这么多的这个刚才张先生讲的，在中国的这个政治气氛的压抑啊，传递的消息，他都采取一种新的这个专制手段在对付你啊。所以一个贪腐集团下去，另外一个贪权集团上来，是中国更糟糕的一个时期的开始，而不是个更好的时期开始。
嗯哼。好，谢谢贺平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首先第一位是重庆的胡先生，胡先生你好。
听众同时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
请您把您的电视的声音关到最小。
喂。
胡先生，请讲。
哦，我首先我每个星期一都听和平和张一凡先生两位先生的知识大家谈，我是比克的，我非常敬仰这两位先生，因为他们对中国的这个共产党这个邪恶的本质简直是看透了，把他们揭示的体无完肤。我完全赞同刚才这个和平先生的观点，因为共产党整个都是一个贪腐集团，他是一群贪官在打另一群贪官。他不可能，这个腐败是不可能成功的，就是一群贪官，一群老虎在打一群老虎，是互相的争斗，他都是为了权力，为了贪欲，为了金钱，他并不是像这样的政府。你像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到现在的习近平，他的对国家、对新闻、对国社会各方面的控制，都是一层一层的，比现在的习近平、比以前的江泽民、胡锦涛还要控制的严格。你看抓了多少人、多少人次，当人们说一句不同的观点、异议的观点，都会被抓。
好，谢谢您，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一位是广东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喂，主持人你好。
你好。
我认为呢，中共四中全会，他的提的依法治国，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党的领导下，这个依法治国是根本就是一个玩笑话。
谢谢你，明白您的意思。这个是互相矛盾的。另外一位呢是湖北的姚先生，姚先生你好。
好，主持人你好。
嗯，请讲。
我看了你的电视了，像张立凡先生呢，这分析的很透，是我让我们能理解这个社会的走势的方向。这分析的，我们认清了这个党在这个人民群众之间的这些关系。我们呢看到这个周永康呢，其实我们期盼的，可是没公布。四中全会呢，还没有处理它，我们还是在你们的分析啊和这个消息来源呢，我们都是非常封闭的。
嗯哼，好，你们大家再拭目以待。好的，谢谢您。好，接下来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回应一下。那么与此同时，我想问问您，就是刚才和平先生也谈到说，现在的这个统治，这个政府呢是越来越霸道，这个霸道程度越来越严重。那么刚才有一位这我们的重庆的胡先生也谈到说，同样的这个观点，就是说他这控制的程度呢是越来越紧。那么这个是不是也从另外一方面说明，现在的这个中共的政府呢，它其实是越来越虚弱呢？
哎呀，现在真是很强大呀！这个，你像这个，三中全会的时候啊，像我这样的人，比如说我被在博客也消了，微博也消了。这个我后来想想，我自己反省，可能是我说的话，这个政府不爱听啊。哎，这回可就奇怪了，像这个方舟子先生这样一个。一贯这个配合政府发言的人，当然他也打了不少假，我们也肯定他做的一些好事啊。
嗯，
当然他也跟我有过争论什么的，但我觉得这都可以忽略不计。这个方舟子先生他对这个周小平有一个质疑，结果他也遭受跟我同样的命运，就在四中全会这个期间，这一年中间就有这么大的进步。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所以呢，像这个我们知道，所谓依法治国，就是说这个制度和法律不以领导人的这个看法而变化，不以领导人的这个领导人的这个看法和观点和这个注意力的变化而变化。可是这个周小平就仅仅是在开那么一个会的时候被提了一下，这周小平就碰不得了。那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说依法治国，我觉得首先就恢复方舟子先生按照宪法35条应该享有的权利，其次那再追溯一下，恢复张立凡在宪法35条应该享有的言论自由权利。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就相信真是依法治国，真是一线治国。如果做不到，算了，拜拜，我也不听了。
好的，好，谢谢张立凡先生。接下来请宁夏的高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高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你好。
刚才嘉宾还有听众的来电，我都听了。我觉得这次，四中全会，什么对四中全会冲击最大呢？应该说是香港的这个占中运动，大家都没看出来。任何一个当权者，他不会在政局动荡的时候进行大的改革的。我就预料到四中全会不会有什么大的突破，比如说，法治治国，真正的县一级、市一级的司法独立，以及对这个周永康案做一个总结。我就预料到他不会的。为什么呢？你政局动荡，他如果给你改革的话，那就意味着你们造反吧，你们闹街头运动吧，这些都是有理的。你们进一步，我退一步，最后退到我悬崖边上，我交权了，我权力全部上交，是吧？所以说啊，老百姓还是不能折腾，你说80年代乱折腾。
好的，高先生，对，时间关系，后边还有好几位听众观众。河北的张先生，接下来是您，您好。
你好。请注意，最近王岐山在中纪委会议上公开说，追查党员违纪、领导干部违纪，不要只限于经济问题，还有政治问题，像是搞非组织的活动、搞冲派活动、拉帮结派，向党的政治纪律进行挑战。所以说，审查周永康等人的问题，也要审查他的政治违纪问题、组织违纪问题。谢谢。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 接下来是安徽的蒋先生，蒋先生您好。
文叔吗？
是您。
你好，你好。首先向两位主持人和张立凡和和平先生问好啊。
谢谢。
我近两年对于这个中国近代史有一些研究，就是自己喜欢看看嘛。
嗯。
然后49年之前，中共对于民主宪政落实普选地方自治是完全100%支持的。然后现在呢，近几十年中共上台以后，中共所做的一切都是非法的。我特别支持香港的战中普选。然后关于中共的四中全会说什么推进依法治国，这完全就是扯淡，忽悠老百姓。中国老百姓已经忽悠了60几年了。
嗯，
我相信不会再有更多的人上当了。谢谢。
好，谢谢安徽的蒋先生。和平先生，刚才河北的张先生谈到了这个王岐山的讲话当中强调，这个所谓的违纪行为不仅仅是经济方面，政治方面也要，政治方面的这个违纪行为也要被追查。您怎么看这份讲话？
我们这个星期在香港出版的一本杂志叫《大事件》，我们就是提出了一个我们得到的这个消息，就是把这个薄熙来、徐载浩、令计划和周永康集团呢列为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个真正被确认的这个政变集团啊。当然，现在这个王岐山的讲话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已经做出了暗示，就是所谓的朋党啊，所谓的搞政派活动，所谓的非组织活动啊，所以这样一个案件的这个定性呢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看头的，这也增加了这个对周永康案件处理的艰难性，也出现了一个这个现在的对这个令计划的围堵的合围的这么一个趋势。我是这样看，我说一方面呢，就是对周永康的这个案件的处理不可能不进行下去，如果不进行下去的话，那整个这个反腐败，那就是在周永康这个地方如果做不下去，等于就失败了就失败了所以呢他一定会进行下去，进行到什么程度，那么这就涉及到他背后的这个政治势力。我们都知道周永康之所以这个成为周永康这个徐载浩之所以成为徐载浩，令计划之所以成为令计划，那和这个胡锦涛和这个江泽民和这个胡在组织人士的曾俊宏，这可以说是中国政治上最重要的这个三位实力派人物是有密切关系的。那么他们在这个他们的所谓的如果定性于刚才讲的四人帮，新四人帮的话，他们应该承担什么样的领导责任现在还不知道，或者是他们之间会组织什么样的表态，或者是对这个王岐山、对习近平的行为有什么样的反制，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他们这个斗争、他们这个内耗、他们的这种互相的这个拆台会持续下去，因为只有持续下去才可能拿到新的权利，只有持续下去才会保住自己的这个性命所以江泽民集团也好这个习近平集团也好或者是胡锦涛集团也好，是因为他们之间有很多利益的纠葛关系但是另一方面呢，他有权力的关系，甚至有生死攸关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把周永康集团打为这个政变集团，那么这个涉及的人或者是波及的事情会超过我们想象，有很多爆炸性的事情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等的可能就会发生出来。
嗯
嗯，好，谢谢何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接下来一位呢是安徽的蒋先生，刚才一位掉线了。那接下来我想问问张立凡先生，那么就是刚才呢这个和平先生谈到的这个宝顺也说到，就是王岐山表示说要对中共的这个不仅是经济腐败加以追查，那么在政治方面呢也要加以这个追查，就是双管齐下。那么目前呢对于周永康的情况目前仍然是这个悬而未决，那么和平先生谈到可能对他是不是定性于这个政变集团的这个也是有待观察的。那么这个现象呢，是不是这个动向是不是可以说明，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呢他现在的位置呢是不是已经非常的稳固？那么如果说按和平先生的这个讲法，对周永康的这个政治罪行加以追查的话呢，这个会不会构成对现任政府的一个这个冲击和动摇呢？
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现在现任领导人是不是这个位置稳固啊？本来我在这个四中全会前，我觉得，尤其是在开这个文艺座谈会的时候，
嗯，
好像看他是谈笑风生，好像是最轻松的。
嗯，
但是好像这个四中全会，我看看这个就不那么轻松了。好像这个中共啊，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每次开会啊，尤其是开全会这种事儿，有时候就是会有一些个意外情况是把握不了的。所以到底说这次会是一切都按程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呢，还是出现了这个意料不到的情况，是原有的一些个预定的目标没有达到，然后预定的人事安排没有实现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很需要思考的问题。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也讲到了，就是关于这个战中问题，对四中全会的影响。其实这个倒是我以前我们几次做节目，我都一再也提示过。我认为呢，这个香港问题其实，在北京还有一桌牌，这桌牌就是高层的博弈。香港的形势越复杂，可能对这个北京的政局的影响就越大，所以很可能就是，香港的这种乱象的这个背后，也存在着高层的政治博弈，也使得这次这个四中全会有可能有一些预定的这个安排和目标没有这个实现。我觉得很可能有这样的情况。谢谢。
好的。关于四中全会康师傅为什么漏网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如何解读中共四中全会公报中的各项任务。请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